再次和我们荣耀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真的像诗歌所唱的，融入渴慕去水。但愿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身心里都是像你一样的渴慕去水。我们愿意来到救恩的泉源，欢乐的去水。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想用切切祈求的寡妇。我想这段经文，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说在教会里头聚会超过一年的，一定对这段经文和信息一定非常的熟悉。那我也在这边和弟兄借着这个题目，我们再一次的我们彼此的勉励。那首先我要讲一下我心里面的感动，我为什么会把这样也这么 popular 的一个题目重新带来和弟兄姐妹交通。因为在两三个礼拜之前，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当中，我听到一位姐妹的交通，这姐妹交通，她交通的一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触动我的心啊。那这句话呢，竟然是30年前她信主的时候，她住一个弟兄姐妹给她一句的话，送给她一句话，这句话。平常我都没有太注意，但这句话我现在牢记在心。是在罗马书12章12节，我通常记到前面一段，要殷勤不可懒惰啊，不可懒惰，要殷勤服侍主。我记得是前面这一节，12章11节。但是12章12节下面这一节也非常非常的宝贵。怎么说呢？在指望中要有喜乐，在患难中我们要有忍耐，祷告要很切。只有短短这三句话很触动我的心，所以我就把原来的题目改了，我就想用这个题目和弟兄姐妹一起沟通。我们祷告，给我们把这些信息，你自己的信息，不如静静的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先说你自己保全接近孩子的口舌，你登高涂抹孩子的口舌，让孩子所传讲的不是人的话，而是说你在圣灵中，你让孩子和弟兄姐妹，我们在你里面，我们一同分享教导的话。耶稣就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的话，愿主在自己的百姓当中得到大大的荣耀。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个是出现在路加福音第18章。那我分四个片段来和弟兄姐妹交通。第一个是他背景，第二个寡妇与选民的背景，第三个法官，这是不义的官与父神的背景，第四个我们是信德的人。那从这个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似乎看起来这段经文就是我们的主再一次提醒他的门徒们有关祷告的事情。其实圣经上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不只有主导的，门徒一直不明白怎么样来祷告。我相信在离我当中
可能也有这样的一种的疑惑，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才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才能够蒙主的垂听。但圣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有要去上一堂祷告的课，去买一些祷告的书我们来看，那我们就知道如何祷告。我想祷告不在于我们时间的长短，我们祷告也不在于我们用词的圣经的话要多熟，祷告的时候都是用圣经的话，一节经文接一节经文接一节经文，我们又不是在做作文比赛，也不是说在圣经考试。我们的祷告也不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姿势，圣经上也没告诉我们，你是站着也好，坐着也好，是跪着也好，躺着也好，都可以。圣经上也没有规定我们祷告时候应该是在什么时间，一天要祷告几次。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一天祷告几次啊？按照圣经里面旧约但以理书里面来讲的话，但以理说他一天祷告三次，像素来的往常一样，一天祷告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三次。那有人就说了，我一天祷告三次，时间呢？三餐下饭的时候，我就祷告这三次。三餐下饭的时候，那如果哪一天我时间来不及，我没有吃早餐，或者说我在做减食 diet 的时候，一天三餐少吃一餐或者少吃两餐，那我的祷告不是次数就减少了吗？所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们怎么样，但是神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在第十八章第一节他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也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换句话说，所有的门徒，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简单这么一句话。所以我们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祷告也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片段的一个插曲而已，我们祷告应该要融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这一部分，是在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场景当中都可能发生的事。那为什么这边会讲到不可灰心？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前言，这个前言的背景在哪里呢？就在十七章这边，我没有写下来啊，这就是一个背景。十七章这边二十节到三十七节，耶稣的门徒就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啊？神的国什么时候到啊？”主耶稣在这个背景的情况之下，他回答说什么？让他的门徒思想一下，挪亚和挪德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在比较现今当时的日子，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想挪亚是跟挪德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如果看经文的话，有一个共通点，又吃又喝，这个是两个世代的一个共通点。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挪亚的世代呢是又嫁又娶，这是挪亚的世代。罗德的世代呢是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就是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的经济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时候，又买又卖 啊，又买又卖，这是两个世代。但是这个世代的神管教之道，神借着洪水灭了当世代所有的创造，只剩下罗德一家八口。罗德、索多玛、俄摩拉是在硫磺火湖当中毁灭了这个城，只剩下罗德一家六口得到拯救，但是最后只有三个人出来，两个女婿不愿意出来，安于现状，太太舍不得当时的光景，所以回头一看，就剩下了一个圆柱。所以当我们现今是什么日子呢？我们现今是一个什么日子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33节到37节说，想要保全生命的必放掉生命，凡放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啊。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一个在床上要娶去一个，一个撇下两个女人一同追磨，娶去一个留下一个。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要警醒，在这种时代之下，并不是每一个人我们最终的因着信心我们能够被神拯救，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个提醒。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第八节，耶稣基督给门徒在这里面有一个教导，也是一个提醒，也是应有的态度，也是面对神我们今天应有的责任是什么。那第八节这边怎么说？我告诉你们，要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人子降临的日子，也就当那日，主在地上可以发现有更多有信德的人吗？在这个一节跟八节前后当中，就串了一个六节的经文，就用了一个比喻，就是不义的官和一个寡妇的恳求。寡妇与选民的对表啊，我们的对比。我们知道寡妇在以色列犹太的历史当中，寡妇就是一个孤苦伶仃毫无依靠的人，在社会上是失了丈夫，而且在社会上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人，没有地位的人，是这样一个人。这里面为什么好比我们的选民，其实也可以讲到我们选民，我们今天在世上所逗留的时间，我们也是孤苦伶仃的，因为我们丈夫在天上，我们丈夫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在那边，我们切切等候是我们丈夫回来跟我们。我们今天唯一所依靠的，就是依靠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对比，但是呢，这个寡妇很厉害，寡妇她常常祷告，她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跟她做对的人，可能她在那边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她哭诉无门，所以她只好找个怎么样，找审判官去，但审判官不理她，她死不死心。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审判官对于他的审判，对于他这个案例的一个处理，是他唯一的他的支持，是他唯一的帮助， 所以他要解决的问题，他就要怎么样，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可是我们也有看到，他要对他的对头，他只是在追求什么伸张公义而已，他并没有求法官上要怎么样，要对他的对头做报复，圣经上没有这样子写。他只是寻求公义，就如同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今天在求什么？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所寻求神的公义能够得以彰显，神的公义能够在我们这样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身上，每一个人身上能够彰显出神公义的价值。我们没有去要求别人，神啊，你来这个什么，你来管教另外一个人替我报仇，你来咒诅他，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权，这个法度也没有，我们是不住的祷告长求。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有讲到，我们凡事怎么样，凡事要谢恩，我们要常常喜乐，后面还加了一句话，就是不住祷告。圣经所要求我们就是不住的祷告。我们刚才讲了，唯一无靠只求上帝，我们今天唯一的依靠，最可靠的依靠，就是来自上帝的话，来自于圣灵的带领，来自于我们心意更新，我们怎么样来讨论喜悦，这是我们唯一的。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寻求神，不要在难处当中再去寻求神，难处当中寻求神是必然的，但是让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欢欢喜喜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往神，我们依然依靠神，存着感恩的心，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人一生当中所有的历史历代，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伟人跌倒在哪里？跌倒在骄傲上，跌倒在骄傲上。我是很多的外国的所谓的大牧师也好，我们中国的传道人也好，有名的传道人也好，最后都落在这种的光景当中。我想给弟兄姐妹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不愿意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在中国大陆把这个人当作是邪教，就是李朝书弟兄。我想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他是我们李托生弟兄，李托生弟兄现在也是毁誉参半，各有各的评价。他是李托生弟兄最得力的助手，对于教会行政管理组织是大大的恩赐，而且对神的话也是有恩赐的。但是因为他名气太大，李托生被关在监牢里头不能出来的时候，他等于变成李托生弟兄的代理人。他把我们的李弟兄当作是他的什么，他的属灵的老师，所以他踏在他肩膀上走，名气太大，结果大家就拱，就说哄他拱他，好啊好啊好啊。就在80年代以前，他所写的书，等到80年代之后所写的书，弟兄姐妹也可以去做一个参考。这个就骄傲，骄傲最后就变成，我不说他是，我还是承认他是弟兄，但是他有些优点我们可以学习，缺点我们需要做警惕，我们要更改，但千万不要有骄傲。这个时候我们要当无依无靠只求上帝，不是嘴巴讲无依无靠只求上帝，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知道真的是无依无靠
所以圣经在八福里头曾经讲，虚心的人有福。路加福音马那个路加福音第六章，那个第六章里面讲到平原宝训里面讲到福，第一个福里面讲到贫穷的人有福。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关系，我们永远是贫穷的，我们永远是不足的，最终的有福。等你都满足的时候，等你都饱足的时候，路加福音怎么讲的？紧接下来讲到祸的时候，就想说怎么样，饱足的人、满足的人、怎么样、富足的人怎么样有祸。法官与不成的对比，这个法官，这个不义的官，和这个不义官，我不晓得该怎么形容哈。他说他不惧怕神，不尊重人。换句话说，他在神跟人的面前，只有他是什么呀？只有他是 number one， 你懂我意思吗？只有他，没有别人的。眼睛看过去，你们都不是，我不尊重你们。然后呢，抬头一看呢，头顶上没有天的，没有神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惧怕神，不尊重人。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找到这种人的话，请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请大家告诉大家，我们去看一看，跟他交，我们跟他接触接触，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我曾经想到想用台湾所用的一句话，用酷吏，那个严酷的酷，残酷的冷酷的酷，那种来形容他，我感觉我也形容不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他不惧怕神，不尊重人，但是看到我们的神呢？等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看到神呢，在诗篇第八篇，这是大卫的诗篇。这时候的诗篇很可能大卫还没做，还没有被高做王的时候，他在这个教会历史这个解经是这样子的看，很可能是在躺在这个草原上牧羊的时候，他仰望上天，看着天上，躺在那边休息。他仰望天的时候，所以说你的名何等的美，又看用那个观看你用手所造的馨素，所以是这样子来写，这是开始的。他讲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这样的一位神，跟这个人比较吗？好了，既然我们神是这样一个连。有圣洁、公义、慈悲、怜悯的神，法官这个不义的官、不惧怕神、不尊重人，他对于我们这位寡妇，不断的、不住的、这个不停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断的去缠他。哎呦，圣经上用这句很有意思，叫缠磨他。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缠磨，你们有没有被人缠到的时候？不耐烦了有没有？有没有被人缠到不耐烦了？你走到一边去吧。有没有小孩子来缠着我们，缠到我们不耐烦的，把小孩子赶到一边去的？有没有看到爸爸妈妈在忙吗？在原文里头，我想弟兄姐妹不晓得记不记得，我和你们交通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边讲到了保罗他的侍奉的心态，传福音的心态。他说我是将怎么样攻克己身，将身服己。前面有一句话就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我乃是攻克己身，将身伏击。这个是在当时一个拳击场上所用的一个名字，就一拳打过去怎么样，把对方的眼睛打得乌黑肿了，那种的状态，叫他不能够动弹，叫他完全屈服在我们里头。这个是同样一个字，缠磨，就是个攻克己身，在希腊原文当中是用了同一个字。就是说，当这个寡妇去缠了这个
不义的官之后，但他无可奈何，把他逼到墙角，他不得不做出回应。好吧，好吧，我就替你伸冤吧。神在这里讲，如果因为不惧怕神、不尊重的人，他都会去替寡妇伸冤，何况我们这样慈悲、怜悯、圣洁、公义、爱我们的主，他岂不更加为我们伸冤吗？他岂不更听我们的祷告吗？所以圣经上这边怎么说的？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神不管在我们觉得好像神没有垂听，好像我们所求的神没有应允，我们在祷告的生活当中，在这个经历当中，我们有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那个样子，我祷告了神也没有应允我。有人为他弟兄信主祷告了15年也没结果，对不对？但是神有他的神的时候，神有时候会很幽默的，他是一个沉默的人。你们喜不喜欢多话的人呢、啊、还是喜欢比较文雅、比较沉静的？姐妹们，你们喜欢你们的先生是话多的，还是话稍微少一点的？没有话也不行嘛，对不对？那做先生的，希不希望你们家的姐妹就跟每天的一直的什么缠磨你啊？白话就叫天天唠叨你啊？你要不要？你也不要。但你也不希望你的先生怎么样默默不语。神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沉默的时间，但是在这个沉静的时间，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操练我们如何在神面前等候，我们有耐心交托的功课。以赛亚书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阿们，而且我非常的喜欢，在以赛亚书第65章，我们还没有开口的时候，神就应允我们，我们开口神就垂听。弟兄姐妹，神，我们没有祷告，我跟弟兄姐妹可以这样去讲，我们没有祷告，神的旨意就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全的旨意不会因为我们的祷告会有任何的影响。但是你如果说因为神所命定，神已经做成了，但是你如果这样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祷告的呢？我是不是可以不要祷告的呢？答案是错的，我们必须要祷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神，因为这是神做工的法则，神的恩典今天要临到我们，神要让我们在这个祷告当祷告的过程当中，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参与神的圣工，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就像我们传福音，神所拣选、说所命定的，很多人就认为说，我不要为他们传福音，因为神既然是神预先拣选，神虽然是预定的，到时候他们一定会信，没有错。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在我面前的、我所接触的，他不是神所拣选的？神就要过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所有的事工当中能够参与其中。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当然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我们不祷告不能拦阻神的作为，不能拦阻神的旨意的进行，但是我们祷告可以参与其中，我们在祷告的过程，我们可以享受神的事工，享受神的作为。 而且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明白神。哦，原来神的作为是这样子，原来神的心意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没有得到神的答案，可能我们一生一辈子都没有得到神的答案，但是我们已经参与其中，这是我们最宝贵的。神虽然可能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没有改变神，但是呢，我们自己被改变。有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在祷告中，我们不断不断的，我们自己怎么样，就是心意更新变化。我想很奇怪，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门徒们跟着主耶稣三年半，刚开始随跟从的时候，刚开始跟从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教导门徒们怎么祷告，就用主导文教导门徒怎么祷告。跟了三年半的时间，这些门徒不会祷告吗？天天跟主耶稣在一起不会祷告吗？特别这些十二使徒，他们不懂怎么祷告吗？懂不懂？一定懂吧。主耶稣常常到怎么样，到山上去了，到山上去祷告，去祷告的时候常常有谁跟着他呀？最少那四个使徒会跟着他嘛，对不对？彼得还有怎么样，雅各还有约翰，有没有安德烈不知道，最起码这三个使徒是一直跟着主耶稣，难道他们不会祷告吗？可是主耶稣为什么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约翰福音那边提到的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哎，这句话你们觉得奇怪不奇怪？难道这些门徒不祷告吗？那主耶稣为什么三年半之后要上，在最后的晚餐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就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很奇怪。我们的祷告是今年的，我们在祷告当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神就一直在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所以我们后来祷告，我们知道最后就像雅各书所讲的，什么我们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们不求。如果没有得到的话，也是什么，是妄求。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祷告，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这个经文里面来看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读到我们刚刚会背诵的马太福音第六章读到我的时候，先求神的国，这叫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不对？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路加福音这段，主耶稣在什么时候提到说过，设给你们设一个比喻，让你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在讲什么？也在讲到神的国度，也在讲神的国度。因为从第十九章后半段开始，这是主耶稣在加利利，在撒玛利亚施工快要结束的时候，当在加利利撒玛利亚这边施工要结束的时候，下面他一个最后的施工是什么？就最后一个礼拜要上十字架，进耶路撒冷预备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把祷告跟神的国度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祷告的时候，建议弟兄姐妹，我们先把一开口就把感谢赞美归给神，一开始就是赞美，归荣耀给神，这是主所喜欢的。我们所求的主都知道，主都知道，
但是主喜悦我们，来歌颂他，来赞美他，愿他的国到日的降临。最后一句话，我们是信德的人吗？信德的背是讲的这些信心。主耶稣问我们说，不能有假，我带来的时候，人子带来的时候，我在世上可以找得到有信心的人吗？有没有坚持到最后祷告？有没有不住的祷告啊，不灰心的祷告，可以坚持到最后呢？有吗？这方面有多少？我们见多少人因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没有蒙神的应许，我们的祷告是神没有回应我们，我们是不是就灰心了？会不会我们就放弃我们的祷告？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吗？我这边向你讲，有信心的人信吗？这边有一个没有预设没有出来哈，这是不等于哈，不等于，不能等于哈。信心和信仰不一样，有信心的人才有信仰，有信仰的人不见得有信心。我今天圣经比弟兄姐妹都读一遍，都读几遍，并不代表我的信心比弟兄姐妹坚固。我对神知识上了解的比较多一点，我多念过几本书，但并不代表我比各位认识神，要认识的更深。我们很可能停留在信仰层面，但是主来的时候不是问你有没有信仰。我们今天在走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不是有没有信仰，但是有没有信心。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才讲到信心，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这个信，这个福音，正在这个什么？这意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福音是什么？是因信以至于信，所以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最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从 from faith to faith， 从信心到信心。前面的信心是神赐给我们，中间的信心也依然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可能不足，我们可以向神求，神啊，路加福音的，你把信心赐给我们。我们把说神啊，求你把信心赐给我们，不然怎么会到了大灾难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5章就讲到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一个信心，没有信心走不走下去。哈巴谷书是写在当时被掳的当中，被以色列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的过程当中。哈巴谷说，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因着信我们可以得生命，我们因着信我们可以存活下。所以说他在这边讲说，人子再来的时候可以找到有信德的人吗？有信心的人吗？我们刚才提过了，我就不再提哈。那个我讲，这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弟兄姐妹，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比挪亚时代坏还好，比罗德时代坏还好？你觉得好？我也觉得我们现在比罗亚时代要好。 挖下去到那个什么肯塔基啊，肯的那个肯塔基去看什么，是真实的。结果后来我不想去了，本来我们计划进去去看一看这个诺亚方舟，不远了，从我家开车过去十个半小时就开到了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时代比当时要好，但是神在这边警醒我们，主再来的时候就是在又吃又喝又买又卖的时候，又嫁又娶的时候，就在我们认为说平安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我们警醒祷告怎么样准备迎接我们的神？这个是这篇这个信息当中一到八节这一段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警醒的祷告，等候迎接我们的神再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了十个童子，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聪明的，愚拙的就是没有准备好。最后怎么样？就在外面，在那边哀切的哭泣。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弟兄姐妹，我曾经在是雷伯顿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年纪跟我差不多，他退休了，他从大教会就到小教会里头去，教会的人数大概跟我们差不多啊，那他们那边教会的人数跟我们原先也差不多的这个年龄层，我们也是年龄层也偏大一点啊，偏大一点。现在华人教会年龄都是都会偏大一点。他在里面就是说，他是问题中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到建筑面，距离我们建筑面可能只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当然我们那个当中有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那我说神带领的话，那我们就这样子讲。他就说他那天跟我在电话里头交通，他在加州在那边领一个特会，他跟我交通，他就这个我们交换一些心得，他就说他鼓励那边，他就问了这些弟兄姐妹们，老弟兄老姐妹们一句话，他说我们到建筑面大概还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他说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十年二十年当中我们还能够为主做些什么，我们还能为主做些什么，我们真的就像挪亚罗德的时代，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买又卖了，我们为什么还能做什么？这句话就在我心里已经一个月，也给我自己一个鼓励。弟兄姐妹，有一天我突然间我看到他们在那弄这个手机，在做一些这个什么，在登录一些什么圣经啊，啊，用一句话，对不起，用一句白话，如火如荼，在登录一些文章。我心里在想，我说我是不是也可以像这个时代的时候，不要像他们那么盲目，我是不是也可以又吃又喝？我是不是也可以又嫁又娶，又买又就卖，就等着那个盒子了？昨天盒子等不到，就等了一个盘子的机会，我要看看人家姐妹给我的恩典如何啊，是盒子还是盘子。这就准备抓住我们经济的最后，神还在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是 recycle 的时代，我们在座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 recycle 的时候，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还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再试一天，我们就为主，在主面前，我们警醒祷告，切切等候主的再来。
这个是一个本都啊，本都是在比较书信里面讲到的一个本都。那本都是早期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第二世纪那时候出了很多的教书，是一个啊，现在在应该是在土耳其的一带去。这里有一个灵修大师啊，灵修大师是第四世纪。他是左边，另外两个我没有写出来，就是他啊，这个三个都是灵修的巨人。他是一谈到祷告，因为灵修啊，他们就等于修道士一样，知道吧？跑到深山老林里头，到修道院里头去做灵修的。所以他们每天就是除了祷告，就是读经，在外加吃饭啊。他自己的一个表白哈。通常我祷告的时候会祈求我认为美好的事物，然后坚持固执的位置祈求，愚蠢的和神的旨意死缠烂打，就是缠磨了，没有把事情交托给他，就是交托给神去安排，只有他知道什么对我最好。但是每当我获得所求，我会开始后悔自己并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成就，因为事情最终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听明白？如果你没有立刻得到所求，别难过，他想要赐给你的是更好的，使你在祷告中坚忍，这是他的结语。有什么比享受神的爱与他相交更好呢？这位是维修大师他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他的结论是：有什么比享受神的爱与他相交更好呢？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我们不怕晚，只怕我们没有一个开始，让我们脚步跨出去。我们教会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各种的缘故，我们教会大概，我印象所及，很抱歉，求圣怜悯，我们教会大概最少四个礼拜，连续四个礼拜大概没有祷告会。如果我有说错的话，求神你们原谅我。好像连续大概有四个礼拜没有祷告会。没有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家里面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时段。但是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开始祷告，让我们给这些华人基督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传讲神话的教会，是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教会。帮我祷告。如果我们在这里把你为我们所设的礼遇，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藏在我们的心中，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来复兴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在里面，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礼遇。如果你什么不做，找一个家里让我来祈求，我们为我们教会的成长，我们为教会里面的晋升，我们来祷告，我们为弟兄间的彼此相爱，我们来祷告，我们为弟兄姐妹的来处，我们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主办的事我们来祷告。但是说我们为一切事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带领你得到在祷告当中，主，我们来享受为自己享受你的爱，我们来享受我们在基督里的
要下降。所以我们谢谢主，谢谢主，愿主的这个话把它刻在上面，让我们都有保护的那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确切的等候主我们荣耀的带领。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